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朝见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差遣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亲自用圣灵来启示、来感动、来教导。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深刻的来认识你，也更深刻的来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计划和使命。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这堂课，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人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在这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把这堂课的工具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也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尼希米记的序论，也讲了第一章。那大家应该会知道尼希米记整卷书它的主题是什么？领导的生命与能力哈。我们也看过你所介绍的尼希米这个平民百姓他生命的特质和他领导的能力。那上一堂课我们也讲了第一章，就是尼希米记第一章哈，领导者生命的特质。那我们也看到他生命的特质，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他生命的特质的第一个重点是他会看见异象啊，他会看见异象。那为什么他会看见异象呢？我们举出四个点，大家可不可以温习一下，是为什么他会看见异象？对，是个有心的人。他的人是在波斯帝国的宫中，苏珊宫中哈，但是他的心在哪里？在他自己的祖国，就是耶路撒冷哈。也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子民，他关心他神的荣耀、神的见证哈，所以他心是在神的荣耀、神的见证。是因为这样子，他有这样的心，所以他能够看见异象。还有呢，第二点，我们从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他因为心关心他自己的祖国，所以他口中看到有从他祖国的人来，他问的是什么事情？神国的事，神国的荣耀。所以他问的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怎么样，那些百姓现在怎么样，他问的是这些事情哈。然后呢，我们也讲到真正的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无论到了哪里都不会忘记什么，忘记耶路撒冷，不会忘记。所以我们是真正神的子民，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也不会忘记什么教会、神的家。对的，好，这是我们看到他第二个理由。第三个原因，他会看见异象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会面对问题，他听到了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但是他没有逃避，好，没有忽视这个消息，他去面对，去要面对这个问题。然后第四点呢，他不但面对问题，他怎么样？体会体贴神的心哈，能够与神同哭。他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羞辱，很亏欠神的荣耀。他能够与神同哭哈，其实神已经等待有这样的人能够体会他的心的人哈，等待了多少年？90年。对了，因为他们病了70年嘛哈，然后回来建殿21年建好，然后殿建好了，可是城墙还是毁坏，以致遭到外族的凌辱，也是亏欠神的荣耀和见证。那因为他有这个生命的特质，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个异象哈。然后他如何来承担这个使命呢？他看到异象以后，他勇敢的承担这个使命。他如何承担这个使命？我们也看到第一点是什么？对，他领受这个负担，他听到了，看到了这个需要，看到了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伤害到神的荣耀和神的见证，神的儿女百姓要受亏损，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他看到了，但是他并没有逃避责任，他要承担这个使命。然后第一点我们看到他就是领受这个负担，他怎么能够领受负担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认为这个怀疑这个消息，没有怀疑这个消息是误传哈，或者是不真实，他没有这样怀疑。第二点呢，他没有去指责那些已经归回的人， 已经老早第一批第二批有5万人5000人回来，他们又说哎呀，你这些回国已经回国的人怎么这么没用啊，怎么不赶快把这个城墙建起来，他们又去指责那些人。好，他呢也不是说只是摇头叹息，哎呀真的这么悲惨啊，摇头叹息一番就算了。最要紧的，他没有以平信徒自居啊，平信徒就是说一般的信徒而已，他不是省长，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他只是一个平信徒，但是他承担起这个使命。有人说过哈，说拦阻神荣耀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今天的信徒以平信徒自居哈，所以我们从林心如身上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平信徒，但是他成就了极大的荣耀，及为神成就的大事，就是他没有以平信徒自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他不但领受了这个负担，他有一个行动，这个动作是什么？他马上采取一个行动，禁食祷告哈。禁食祷告，他愿意为这件事情来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他有一个非常柔软的心，所以谦卑的心，他所以愿意禁食。好，一个人地位越高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不容易谦卑哈。那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等候神。然后这个禁食哈，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一再的提到，有很多地方提到他的应许跟他的益处对我们益处，所以我们教会最近因为开始扩建哈，还有许多的事工，所以呢，我们也在发动大家接力式的进食，就是不是40天都进哈，就是看你身体的情况，看你心中的负担，看你的情形的方便哈，你可以一顿、两顿或者三顿。都是看弟兄姊妹，但是这个禁食哈，你如果去查考圣经，在旧约新约都有很特别的应许，还有很特别的对我们身心灵的益处，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怎么样能够在危机中成为转机，都有很丰富的应许。我今天就特别提到一处的圣经，你们回去，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来看哈，回去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就是以赛亚书。如果你要对禁食有更大的了解的话，就是58章3节到12节哈，这段经文呢抄下来，你回去可以仔细的看一看，那里有特别介绍这个禁食，神对禁食的看法以及他的祝福、他的应许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林心如哈，他禁食祷告，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难题就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的祷告的诚恳，他的迫切，他诚恳迫切的祷告内容，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这个。所以在第一章哈，林心如记第一章，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上一堂课我们上到这里，对不对？这个他的祷告内容呢，从第一章的第5节开始哈，一直到11节，一共有6节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到这个林心如他是怎么样祷告的。我们从他的祷告的文里面可以有很多很丰富的学习。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读，你就跟着这样来看哈。你看他在怎么样祷告呢？第5节哈，你看他第5节所祷告的，你有什么启示？他在讲什么？他开口怎么样？哎，开口先赞美神，一开口就赞叹神的伟大和他的慈爱，是不是？他一开口赞叹神的伟大和慈爱，他赞美神，这个对他认定神的个性，赞美神是感谢神，是感谢神所做的事情，赞美神是赞美他的所事，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赞美他的所事就肯定了神的个性是这样。如果他肯定神的个性这样，对他的信心有什么帮助？对他的信心，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看见了异象，要承担这个使命，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进食祷告？为什么到神面前来祷告？他有个困难在那里要突破，但是他一开口赞美神的时候，他赞美神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像爱你、守你、戒你的人怎么样？守约施慈爱，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像戒你的人是大而可畏的神。换句话说，他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亚达薛西王啊，那这个王跟这个天上的这个神比起来就怎么 算不得什么了，对不对？所以他开口赞美神的时候，肯定了神的个性的时候，对他的信心产生很大的帮助哈。然后呢，我们看第六节，他说：“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怎么样？站立在你面前的祈祷。”哈，所以他的祷告不是短暂的，也不是慌慌张张的祷告，乃是恒切不灰心的。你知道他这个昼夜的祷告，祷告了多久呢？从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出来，这个祷告了四个月，神才动工。为什么我们看得出来呢？因为第一次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说，基斯流月是十二月，然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弥撒月，二章第一节弥撒月是四月，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祷告是祷告了四个月，神才动工。所以他呢，在第三下去，我们接下去看他的祷告文的时候，他在干什么？第六节他在干什么？认罪。他认罪，认谁的罪啊？以色列全国的罪，祖宗所犯的罪。还有呢？还有最要紧的是什么？他有没有罪？有。你看，他与这个祖宗的罪啊，以色列民的罪认同。他没有做什么，是这些祖宗犯了罪，他是他的后代。但是他你看他认罪的时候是与罪人认同了，在别人的错误里面看见自己的责任。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他来到神面前，不是求答案，不是求他的事情，先悔改，先认罪。所以当我们跟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尤其是家里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说指责，说这是他的错，这是谁的错哈。但是看看尼希米，他先承认，他承认自己的错，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怎么样都有罪了啊，我们没有遵守你，我们所行的是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哈。你看看他说我与我的父家，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把问题带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我当父的责任啊，我自己惹出的麻烦，我求你赦免我，我求你帮助我。你看他的祷告态度是这样，我与我父家都有罪，先认罪。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节第九节，
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
啊。他在这里祷告的词哈，在这里两节他讲什么？他在讲什么？哎，神的应许，你知道他对神的话语是很熟悉，所以呢他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在哪里？在很多经文都有，我今天时间关系只给你们看一段经文，申命记三十章。你知道最有力的祷告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必须对主的话，神所说过的话能够熟悉。所以他这个时候抓住神，申命记第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所臣民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所以刚才你读到尼希米的祷告词里面的第八节第九节，他是不是配这几节的话？对啊，他这里等于告诉神说，这个话是你说过的，现在我要求你兑现你的话。好，所以他对神的话，他是个熟悉神话语的人，所以他把神说过的话，神说过的应许现在拿出来求神你来兑现你的话。所以我们真的要多读神的话，这个是神没有办法推迟的。就像做父母的答应过孩子这个周末要带他去玩，他一定到时候记得清清楚楚的，要求你答应履行你所答应的事情。那尼希米也是这样。然后第十节你看他在做什么，他祷告什么？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他在干什么？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都是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神以前显过什么大力大能救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借着彰显十灾给埃及的王宫，然后借着分开红海，对不对？救赎他们。这时候他回想到神的恩典，所以他在这里感恩呐、啊，数算神的恩典。你借着你的大力大能，这个是这个百姓，我们都是你所救赎的哈，这是感恩，这是感恩。然后最后他说，最后十一节他怎么样？他在讲什么？他说最后一句话说，我是做王九正的。这句话你是祷告词，那是什么意思？他是也是他的叹息，也是他的祷告。好，我现在是身不由己啊！提醒你，他，我上次说过，他是一个王国奴的后代，今天能够挤进王宫，得到高官厚禄是不容易，对不对？可是他今天他想脱身，容不容易？也是不容易。好，所以他虽然看到这个意象，领受了这个负担，可是他今天他的身份身不由己，怎么办呢？你知道波斯帝国离开他的祖国有800里之遥，然后一趟就要4个月的时间路途，然后来回就1600里，对不对？所以要8个月的时间，然后还要见面，要花这么多的时间。他知道他如果要去承担这个使命，神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呢？就是改变亚达薛西王的心，对不对？所以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而这个亚达薛西王是外邦的王，根本不认识你们神，也不顾念神的荣耀的神。所以呢，他没有马上跑到这个亚达薛西王的面前说，给我3年的假期，要不然我就辞职不干。他不是这样，他知道改变王的心只有什么神能够改变，所以他就是祷告，他相信他更高的老板就是神能够改变他现在的老板，能够扭转他的心，所以他在这里祷告。所以第六点，他的祷告是他的祈求是非常明确的，明确的祈求哈。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哈很不明确，你知道吗？祷告了半天阿闷了以后，问你刚才你求什么，你自己都不清楚，对不对？你看你心里他的祷告只是非常明确，他讲出他求神替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来扭转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心，让我能够成行，能够回去成就这个使命。所以他们祷告词祷告的内容是非常的明确。好，这里我们看到哈，然后这是他的祷告。我们讲到他能够承担使命的第二点是他承担这个承担使命哈。第二大点，第一章的第二大点是承担使命哈。然后第一点是领受负担，对不对？第二点呢是进食，他进食祷告。第三点，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是他的心有空处为神的荣耀。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他讲说，我是做王九正的。他这个崇高的地位，他不是在那洋洋得意，甚至有点伤痛。因为什么像伤痛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日夜在那里很忙啊。你看，要伺候王的饮食，要布利保护王的安危，生命的安危，这个工作是很需要时间，需要机警，需要全力注意力的摆上哈。所以他在这样日月的忙碌当中，为他自己的忙碌的时候，他的心很渴望为神的子民，为神的荣耀来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对他自己的职业在专心尽责之余，也求神能够帮助他，能够看到他的心没有完全被他的职业所霸占，他还有空处能够容得下来关心神的荣耀。就是这个是他的心有空处为神的荣耀啊，有空处，他的心有空处为神的荣耀。虽然他现在是有很重任在身，也有很高官厚禄在身，但是他仍然顾念有空处有空位哈，来顾念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职业当中很忙很忙，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求神在我们最终职守的当中，也求神让我们有心来顾念神的荣耀哈。去年跟今年我特别感动，就是 NTS 的学生，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律师，还有些是电脑员，他们本来都是有很重的职务在身，很忙的工作，可是他们愿意放下一年的时间来读 NTS， 我想这也是他们顾念了神的需要，神的荣耀。还有很多家庭主妇也是，三个孩子已经够忙了，可是他们也愿意哈、啊、把这个心挤出来一点，来为神的荣耀，来学习，来读神的话，练读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他能够领受承担使命的原因。第四呢，他拥抱异象。你常常听过，我不只是看见异象，我要拥抱这个异象。这个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五分钟的热度。好，有的人有了感动以后，五分钟的热度就没有了。我们怎么看出来呢？等他祷告，就是昼夜的祷告了四个月之后，哈，他的负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我们从哪里看出来？从第二章那里看来，看到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弥撒月就是四月了，表示他祷告了四个月。他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前没有愁容。但是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他以前本来没有愁容，可是现在在王面前怎么样？有愁容了。这表示他的负担没有消失，而且加重了。所以呢，他就无法掩饰他的愁容，他的负担，所以在王面前表露出来哈。这个表露出来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因为在王的面前不可以随便的大声的笑，也不可以有愁容，这个有杀身的危险。他等于就是像以斯帖一样，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决心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拥抱他自己意向的人，所以他能够承担这个使命哈。这个是我们看完第一章，现在我们今天要进入《以弥书礼记》第二章。第二章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第二章我们要看他的祷告怎么样蒙神的应允，祷告蒙应允于建造这个伟大工程之前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第一点，我们看预备的工作，怎么样做预备的工作呢？在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前要有很多的预备的工作。那这个第一个预备的工作，第一件事情他要去面对的就是谁啊？面对王，也就是他的上司了。他现在身负重任，有重责在身，但是他要离开800里之外去成就这个伟大的使命，那他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王，对不对？这个王也就是他的上司哈。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都受我们上司的我们在我们上面的掌权的控制跟影响，对不对？特别是当你的上司不是基督徒哈，他也不关心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只有祷告。因为箴言21章一节说什么？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冷沟的水随意转流啊，随意流转。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王他的态度跟他做的决定啊，他的决定这个心啊是在谁的手中啊？换句话说，他这里哈，这个他所面对是亚达薛西王。你知道这个王当时哈，在他们波斯帝国有一个俗语，就是说常常有人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无法改变，不可能改变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不可能的啦，这是波斯帝国的法律啊。”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可能更改的，因为亚达薛西王是出名的，他言出必行的，啊，所以没有办法更改的。那他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王哈，这个王呢，但是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冷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意思就是说，一个王的心啊，就在耶和华手中，像冷沟里面的那个水啊，耶和华可以使他随着他的心意来转弯，他可以转弯，转到他喜欢的方向去，他所喜悦的方向去，就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神才是至高的老板，神才是我们最高的上司，即使你的上司是王，神也可以改变他的心，可以扭转他的心。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如果我们有什么困难是人在跟我们作对，我们的同事，我们小组的组员、区长哈、小组长，这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祷告，对的啊。所以我常常劝勉一些年轻的恋人到面前来，他们非常相爱，他们也想要结婚，可是父母反对，你劝他什么？祷告，因为神也可以掌管他父母的心，可以改变父母的心。你在这里就他面对这个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掌管一切，掌管甚至呢最高的王还是在神的手中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当时的祷告哈。他不但是 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王，我们也看到他如何的等候神。他怎么样等候神呢？我刚才已经提过了，从他神替他开工到他开始祷告已经多久了？四个月了。四个月都一点都没有动静哦，但是他的负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重，所以他脸上有了愁容，没有办法掩饰他心中的负担。好，这时候就被王看出来了，王就问他，然后他说一句什么话？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甚至怕，你看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诚实，他的诚实。有些很多领导者很不肯承认自己的弱点，他为什么害怕？为什么甚至怕？会出怒王啊！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脸了、啊？对不对？会出怒王，所以他真的王问他的时候，他害怕。他这里我们看到他很诚实。然后呢，王接下来问啊，这不是别的，你一定有。然后他怎么回答？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就好，你们读第三节。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
哦，你看看他这里说他的祖坟啊，是哪里啊？这个城，那个城是什么城啊？耶路撒冷城。他为什么不提耶路撒冷城，说那城？为什么？你知道在这里就显出他的智慧。而他要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从他四个月的祷告来的。为什么他不敢讲，不要提耶路撒冷？明明就是耶路撒冷，他就不提。为什么？这个有他的原因哈。我们看看往前面翻，以斯拉记四章十九节开始啊。当时以斯拉不是记载神让所罗巴伯建圣殿的时候啊，那些敌人来破坏他们呢、啊，所以就在王的面前那时候讲了这些话，告了这些状哈。你看十九节、二十节，你看看。
以斯拉四章十九到二十三，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死亡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你看以前是有军共纳税的，现在有背叛的事情，他们就是来控告他们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让王下命令叫他们停工，不可以建造，所以已经发生过这个事情了。所以现在他如果在王面前再提耶路撒冷，这个王马上就想到，哦，以前这个城就是背叛过，这个城就是没有纳贡什么，是不是很敏感？这个，所以他没有提耶路撒冷，他只是说那个我的祖坟那城。好，这里我们看出他的智慧。然后呢，第二点就看出他神动工的时候他的智慧。第三点呢，神开门了，他讲了这个话以后，第四节哈，王就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哇，这下这是开门了，神替他开门了，对不对？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哇，要是你怎么回应？那我回去先到圣殿，对不对？很快的就要求他，不是他马上他，你看他的反应你就知道他是如何的敬畏神。他怎么样？他反应怎么？你是我莫倒天上的神。为什么要莫倒天上的神呢？这时候王已经问他了，求什么？你就可以把他的要求讲出来啊。他还要莫倒天上的神，为什么啊？他求神给他智慧，让他表达的能够得体，让他想的能够周到哈，所以这个机会来了，但是他莫倒天，你就看到于是你的生命里面，他随处祷告，无时不祷告，无时不求问神。所以祷告，他就对王说，哈，第五节，求王怎么样？差我去重新建造，我好重新建造，求王让我去，好，就是要请假就是了，让我去，让我好重新建造。这个我们就看见，当神开门的时候，他没有冲动，他求问神，看出他对神的敬畏。第四点呢，当王问他哈，再来接下去看，王就说好啊，那你去，但是你要去多久呢？从王问这个日期，你就会看出来他是个非常称职的酒政，所以王不舍得他走，希望他走了能够赶快回来，因为王很需要他。所以呢，王就问他，那你去，去要多久呢？他怎么回答？王问日期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哦，让我想想看，去要多久，回来要多久，大概要多久？他不是这样，他马上就回答，就定了日期。为什么？你想想看，为什么他能够马上就得出答案？ 早就在昼夜思想了。这个四个月的祷告里面，他不是只是在那里祷告什么都不做啊，我们都交托了什么都不做，他昼夜在那里想，哇，去要多少时间，回来要多少时间，要干什么，要怎么样，他昼夜在那里思想。所以王一问他，他就说日期什么时间，要多少的时间。不但这样好，我们看到他王问的时候，他马上是能够说出来，他已经有筹划，而且也知道所要付上的时间和代价。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很任性的服侍，到后来就不见了。为什么？他没有事先计算那个代价要多少，所以他是计算好了大概要多少时间。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个有筹划、有计划的人，有思想的。然后第三，我们看到他不但是有筹划、有计划的人，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是大大的张口。为什么大大的张口？你看看这个第七节、第八节。他怎么样大大的张口要求什么？哦，要有招数，还有呢，怎么经过犹大，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草药啊，你看他都思想好了。这个表示他有仔细的组织能力，计划筹划好了，所以他就知道如果回去这个路上一定会碰到拦阻的，那些外邦的撒玛利亚的外邦人的这些省长啊，一定会嘿，谁允许你过去。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他当时一高兴就啊，王答应了，赶快仓促就跑的话，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章我们后面看的时候，就看果然需要招书啊。那因为有招书，所以才能够过关啊，还能过去。还有呢，材料啊，你不能去建造城墙，没有材料怎么行呢？所以他这两样他也向神求了，大大的张口，他求神，求王答应他，给他招书，给他木料。然后更宝贵的是第八节下面一句话啊，第八节下面一句话，他什么？他说王就允准我了。为什么呢？因为王为什么会允准我？神伸手帮助我。这里我们看到他经历神恩上加恩，他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在数算神的恩典，归荣耀给神。这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好，不是我能干，不是我会说话，不是我事先把要求想好，而是神帮助我，提醒了我这个需要，然后赶快在这个时机是最好的时机提出来。好，他没有忘记属上神的恩典。还有呢，更宝贵的是第九节怎么样，他经历了神更大特别的恩典。好，王怎么样，军长和马兵护送他，这是他没有要求的，王也给他了。他经历了神恩上加恩，超过所求所想，王派兵。好，这是他懂得怎么样大大的张口。好，然后第四点是他这个预备工作，他不但是自己的预备好，他还要面对敌人的恼怒与反对，马上就来了。你看看第二章第十节，马上他王啊，你看看他这么顺利，对不对？看到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王成就他一切所求的，而且还恩上加恩的派马兵护送他去了，有他们浩浩荡荡去。结果第十节马上就怎么，有人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怎么样，就甚恼怒。你看，所以上次第一堂的时候我跟你大家说过，就是说当你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必定会碰到这种反对的势力，一定会招来反对的势力。当有人在喊说我们起来建造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我们起来反对。那我就是回想第一期建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人数才100多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们租的那个地方他给我们很多的限制，只能用两个钟头，而且后来他租给其他三个教会，所以四个教会都用一个地方，所以很不方便，所以我们才领受这个感动要买地建堂。当时呢也很多人反对，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些从台湾来从大陆来都是苦哈哈的，建什么堂呢，租个地方用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建的堂要花那么多钱，很多人反对。可是我们当时候看到西来寺他们是异教，他不信神的人，不是真神的人，把假神当真神拜，他们能够盖那么大殿，难道我们这些敬拜真神的人，我们不能为神盖一个殿吗？所以这个负担就在这里。结果后来终于就成立了建堂委员会。建堂委员会成立以后呢，那个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呢就召开建堂委员会啊，所以这些同工们就要来开会了。你知道他召开过几次会以后哈，他听了最后他说，建堂委员会的同工里面居然有人是反对建堂的，所以他就说你们没有搞错啊，这个是建堂委员会，不是不建堂委员会。但是他还是参加在这里面，你看都齐了，是当然也是人选的，但是他也自己答应了。 那后来讲得很清楚，是建堂委员会，不是不建堂委员会，那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应该在里面有退出哈。所以你看到这个，他开始要动工之前，他必须去面对仇敌的这个反对的势力，这个恼怒，仇敌会恼怒。当你要为神的，要遵循神的旨意，要为神的荣耀的时候，一定有仇敌会恼怒的，人会恼怒，有没有？我看到好几个都在点头。真的，当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要做一件神的事情，遵循神为神的旨意的时候，会碰到这些打岔、这些干扰、这些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一段前面这一段里面，第一个预备的工作里面，我们就看到，在你遵循神的旨意、为神做工的预备期里面，有四个不会改变的原则，我们要学习。我们就看出四个原则，什么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改变人心的事是神的专长。你要千千万万记得，改变人心的事是神的专长。所以你如果有不同心的丈夫，跟你为难的老板，或者是找你麻烦的主人，你应该怎么样？哎，祷告，好，这是神的专长。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祷告了以后还要等候，祷告与等候是并重的。如果我们没有学会等候的功课，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学会真正的祷告。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经历了四个月的等候期，四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还是昼夜不停的祷告哈。然后第三个这个原则，我们学到的是说，我们有信心交托了他到神面前来尽职祷告，表示他有信心，而且他在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就在那里筹划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什么什么，他就在筹划，表示他已经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这个愿望，回去见丞相。那他只要交托。但是信心交托了以后，并不表示没有行动，还是信心的在那里筹划，对不对？要有行动。所以我们常常讲，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什么人哈？如果不是尼希米他那样子的配合，当王问他的时候，他那样的配合，今天他能够这样浩浩荡荡的带着木料、带着诏书这样成行吗？所以他能够这样配合是的智慧是从祷告来的，他能够这样配合是他事先有思想有筹划。所以信心与筹划，信心的筹划不是相悖的，而是要并存的。当我们交托了以后，我们还有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去尽哈。第四个原则就是，当神的旨意被执行的时候，遭遇反对是意料中的事情，绝对不会没有人反对。如果没有人反对的事，可能也是不是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事。如果是神的事，有人越多的人反对，表示这件事情在撒旦的眼中都看为很重要、很有价值。所以，如果你做的事情都是很顺利，从来没有人反对你，也许你那件事情不是很重要、不是很有价值。这是四个原则，我们学到。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尼希米记，它的主题是领导的生命与能力。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领导者哈，他必须发展他的潜力。我们现在变成小组教会，我们就要发现很多有领导能力的人，从小组长、区长这样子上来哈，有领导能力，要发展你的领导的潜力的四个条件，先决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先认清自己是有限的，唯有神能够改变人心。然后第二点，要恒切的祷告，专心等候神。我记得刚刚我们转型不久的时候，这个香港的小组教会的牧师，就是王立明牧师，他们开始过一张这个报表来，就是说他们访问了700个小组长，然后问他们这些成功的小组长他们最大的秘诀，他们讲的哈有好多点，然后最后统计出来最高的一点，就是一个成功的小组长最重要的一个生命品质，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以及他的祷告生活，他的丰富的祷告生活，不断的在为他的主人祷告。所以这个祷告生活，恒切的祷告，学习等候神是很重要。然后当然第三点，不只是等候神坐在那里不动，而是要细心的筹划计划哈。就像王牧师想的，日夜都在想他的小组，这是细心筹划。然后第四呢，一旦神开路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敌人有时候会惊吓我们，但是我们凡事不要怕的，不要怕，不要怕敌人惊吓，就勇往直前。你看看，虽然他有诏书， 虽然他也有木料了，但是这些敌人在反对在拦阻他的时候，他怎么样？您心里有没有惧怕？有没有胆怯？他没有，他勇往直前哈。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发展一个领导者生命的品质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是这四个哈。好，那现在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是从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从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领导者的独处与有效的组织能力哈。第一点我们看到他说他在十一节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怎么样住三天干什么？他没有一到那里马上就找人来啊，赶快来动工了动工。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有独处的时间，并且要知道怎么样在单独的时候怎么样自处哈。外面忙心里不要忙。你看看他独处的时间，不但是在那里安静的三天观察哈。第十二节你看他说我夜间起来，为什么要夜间起来？没有干扰，没有别人在啊，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他的同。但神使我什么？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这句话哈，短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告诉人。这句话有很重大的意义，许多的学问在里面。就是在这段静默的时间里面，神已经在你心里的心中放下很重要的信息。他是一个聆听神声音的人。他并没有告诉人，他安静在那里等候寻求神哈。然后呢，他不仅仅是知道怎么有独处的时间，还有呢，他第十三节十五节我们看到他两次的观察查看，十三节十五节他夜间起来查看，然后十三节他当夜探查在那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细心的检查探索城墙毁坏的程度。所以呢，做一个领导者他必须要了解细节，并且发展一个可靠的全盘的计划，为这个整个建筑的过程做一个整体的计划哈，决定重要的人选，到底这个需要选什么材料，选什么样的人才，每一种工作都有合适的人来担当哈。这个是伟大的这个建筑工程的初步的工作哈，这都是他在他安静的时候所做的哈，做出全盘的计划来，他仔细的观察，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个性的沉稳哈，沉着稳健。这是我们看见他这个领导的独处，我们看到一个他是不告诉别人，第二个是他仔细的查看，对不对？仔细的查看。那第三个重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清楚的传递意向，清楚的传递意向，引起动机。我们看十七节十八节哈，你们仔细的看，他对他们说哈，这些计划都做好了，他也安安静静的不渲染不告诉人。然后呢，到十七节他要去面对这些百姓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所遭的难，你看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他在苏珊的王宫里面他遭什么难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跟他们认同，他认同，有强烈的认同感在这里。然后呢，他也很清楚耶路撒冷的困境，那对城门被焚烧这些情况你们都看得很清楚了，我也看得很清楚了。好，认同感，强烈的认同感，确知耶路撒冷的困境。而且呢，他说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前面跟王说我要重新建造，现在说什么？我们要全人的投入，以身作则。好，你看在十七节中有三个我们，十七节中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我们重建，我们怎么样换，一直是讲我们，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全人的投入，以身作则。如果一个领袖，你想象看，如果他对他们说，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搞的，搬回国这么多年了，城墙都还不建起来，赶快你们去建，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你看会有什么样结果。他不是这样，他说我们，他自己全人的投入，他参与在里面。然后呢，所以在提摩太三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人若羡慕上工，要做羡慕上工哈，人若要做神家的监督，要羡慕上工。这句话原来原文的意思翻译应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翻成说，想要做领袖是可敬重的志气。一个人想做领袖的话是可敬重的志气，所以所有的小组长都是有可敬重的志气啊。这个可敬重的志气什么意思呢？就要预备付更大的代价， 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他要领导他们来建墙，他自己怎么样有预备，预备怎么样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从这个第二章一直看下去，我们就看出他怎么样去付更大的代价。然后呢，第四呢，我们也看见他清楚的传递意向。什么意向呢？他说我使我们免得再受凌辱。他用这个建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免得再受凌辱，激发他们内心的热情，能够他已经用这句话来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这个痛痒，对他们有切身的关系，来引发真正的动机。然后最后呢，他是怎么样？第十八节，他什么呀？神怎样帮助他诉说自己经历神的见证，来激励他们的心。我已经经历到了神怎么样一路的带领我开路到今天，所以呢，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到底，所以用这个来激励人心。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从这五点里面就看到他是怎么样来很清楚的传递这个意向，让这些百姓愿意奋勇，结果产生什么后果呢？第十八节下面一句话说什么？于是他们就怎么样？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全部都说我们起来建造，然后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三工，做三工，然后呢，他们奋勇做三工怎么样？接下来就会怎么样？接下来是19节到20节啊，处理变本。一个领导者他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处理变本加厉的反对声浪。19节20节，你知道为什么变本加厉？第二章的第十节开始，这些敌人是怎么样？第二章第十节说他们怎么样？很生气，很恼怒。然后呢，到了第十九节，他们怎么样？耻笑藐视。然后最后更可怕的是什么？说他们会背叛，这个是什么意思？加罪名要恐吓他们啊！你想背叛王啊？哇，这个罪名多大？所以是变本加厉的反对的声浪就来了。你看，你想想看，当他们要动工的时候，要建造的时候，就有这些话这样子传。你看那些百姓，会不会有人在讲？哎呀，算了，我们反正已经90年都没有城墙了，还不是这样过，大家都习惯了，算了算了。会不会有这种声音出来？会不会有人听到这些话，就心就软了，手就发软，脚也发软了？常常都是这样子。你要做一件事情，一定会有那些嘲笑、羞辱、藐视、恐吓，最严重的就是恐吓啊！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领导者的能力里面就包括了一个处理批评的能力。你怎么样处理这些批评？如果你从来没有被批评过，那么也很可能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领导者，我们看看怎么样处理批评。当这些反对的声浪跟反对的人，他们是敬畏神的，是聆听神的声音的人，那我们就要仔细的去听听他所讲的，他为什么反对，他所讲的是什么。如果说这些反对人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他们不顾念神的荣耀，那我们就怎么样，勇往直前，不要管他们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尼西米他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这样恐吓他说，你想要背叛王，这个罪名很大，因为在前面以斯拉记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罪名就很可怕的。但是他说什么？我回答他们说什么？天上的神，我们做他仆人的，你们却在耶路撒冷、他专心的抬头仰望神，他没有看人。他如果把他的希望放在这个百姓、放在会员、放在这个主管朋友的身上，会绊倒；如果把他这个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看自己的话，他会自傲，也会自怜。好可怜了，我今天受到这样的攻击，而且会胆怯，受到恐吓会胆怯。但是他说他仰望神，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所以你看到他在处理这个反对的声浪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态度来处理。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希望你这个礼拜回去思想一下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运用的，就是尼西米记。你已经读完第一章第二章了，第一章第二章已经读完了，那请你思想一下尼西米他的祷告为什么会蒙应允的秘诀在哪里。祷告蒙应允，他的祷告蒙应允，他的秘诀在哪里？好不好？下个礼拜你思想一下，从他的祷告内容以及后来神这样子开路，你就看到尼西米的祷告是蒙神垂听、蒙神应允，那他的秘诀在哪里？可作为我们的祷告生活的一个指引。